美再禁26家中企，加拿大跟进围堵中共后路，普习签自明协议，乌克兰脱离独联体，荷兰保守派组联合政府领管千耶路撒冷。遇刺的斯洛伐克总理菲科是怎样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这个繁嚣的世界里面，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加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讯息。加入 GJW 加，同你的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继这个礼拜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16号白宫宣布再禁止从另外26家中国公司入口产品，针对的是中国纺织企业，因为这些企业违反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UFLPA，并大幅增加了被禁企业的名单。美国众议院监督企问责委员会通过法案，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美方机构与中国的药明康德、华大基因等特定生物科技公司生意往来。加拿大就表示追随美国，不会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国钢铁或铝产品的倾销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6号拜登政府宣布将26家公司添加到所称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名单中。该清单列出了美国指控的参与莫里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企业。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我们不会允许全部或部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该措施旨在令负责任的企业意识到这些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滥用行为。这次新增名单极大地扩大了 UFLPA 名单的规模，使被禁公司的总数达到65家。此举正值美国对于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入口进行更广泛的打击，特别是来自新疆的商品。该地区以棉花、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和其他商品的产地而闻名，但亦涉嫌大规模侵犯人权、滥用职权。自2022年以来，所有与新疆有关的入口产品都已被有效禁止。美国官员亦多次敦促企业审查它的供应链。该清单列出了这些产品被禁止的特定公司，包括作为成品的公司。大众汽车公司2月份表示，美国扣押了数千辆宾利、保时捷和奥迪汽车，因为只有一个零件是由名单上的供应商制造的。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监督企问责委员会压倒性通过生物安全法案，如果在提交参众两院通过后，即可交给总统拜登签署生效。法律将推动减少美国药品、保健企业对中国相关研究和制造的依赖。路透社报道，共和党众议员柯麦说，这项法案是必要步骤，以赶在这些中企融入美国经济之前，护住美国敏感的保健资料免落入中共手里面。这次众议院的法案版本给予美国企业和机构一段缓冲，到2032年必须结束与中国相关企业的合作。被禁止往来的中企包括药明康德、华大基因、华大制造、药明生物等。禁止美方机构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或签订服务合约。支持者表示，需立法防止外国对手获取美国人的健康和遗传资讯，因为对方必要时可以拿这些数据威胁美国。 生物技术供应链被中共主导将十分危险。此外，5月14日白宫发布公告，拜登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4年对301调查中部分钢铝产品的关税税率由0至 7.5% 增加至 25%。 15号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的通讯顾问查特瓦尔就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现在不是，将来亦都不会成为中国钢铁和铝的后门。加拿大国际贸易律师克尔曼说，加拿大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制定关税，以抵御可能从美国转向贸易壁垒较低市场的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加拿大应该根据美方采用的同样理由颁布有针对性的关税。加拿大海军关税法第53条允许渥太华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进入加拿大的中国补贴入口商品和违反贸易协定的商品大幅增加的情况。另外，麦克唐纳卢里艾研究所14号发布的报告， TikTok 已经成为传播假信息以及左右政治观点的平台，它是中共传播假信息的重要方式。加拿大政府需对抗这类外国干涉，紧急呼吁政府效仿美国的做法。拜登上个月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在一年的时间内撤资，否则 TikTok 将面临被禁。加拿大工业部长商鹏飞3月透露，加拿大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在对 TikTok 进行安全审查，而中共为了预防日后被美国进一步制裁，今年第一季抛售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金额创纪录最高，同时大举买入黄金。据彭博社对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所做的计算，中共抛售共5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比利时在这个期间买了22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该国一直被视为中共托管账户的所在地。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高平拿表示，中共以及和他关系密切的国家从2015年以来就增加外汇储备中的黄金持有量，而和美国同一阵营的国家黄金持有量大体维持稳定，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被制裁所驱动。16号普京访问中国，17号将转往哈尔滨参访哈克会。由哈尔滨民众爆料，当地学校提前通知家长，叮嘱细路仔不要发布包括与哈克会相关的任何事人名，发布了要快点删除。习近平用最高礼遇迎接普京，而欢迎曲《黑秋莎》竟然是俄罗斯为庆祝占领中国东北张鼓峰地区而创作的。普京访华时，乌克兰宣布退出独立国协多项协议。虽然习近平用高规格欢迎普京，但一些中国网民认为普京是战犯。一位湖南旅游网友就举牌向普京喊话，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不欢迎战犯。当日普京和习近平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调侃说，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什么生死书，相约要死一起死吗？这个会否是他两个的最后一面？据央视新闻报道，普京到达北京时间是16号凌晨4点，这件事引发不少网友热议。有人说完全不避讳中国人最忌讳的数字4，还有人说怕布斯洛伐克总理后尘。另外，15号泽连斯基正式签署乌克兰退出独联体国家的多项决定的法令，其中包括在莫斯科通过的关于独联体成员国内政部长理事会的决定，以及退出其他独联体的决定。时政推友 Alex 陈认为，表明乌克兰根本不会跟俄罗斯谈判，因为不退出这个独联体，俄乌还能够协商谈判，现在乌克兰退出独联体这个群，就没有与俄罗斯谈判和对话的机会了。表示泽连斯基要和普京政府一战到底。 据《纽约时报》报道，16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将军表示，北约向乌克兰派遣训练人员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目前北约盟国正逐渐接近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以训练乌克兰部队，这一举动将进一步模糊之前的界限，可能会更直接将美国和欧洲卷入战争。乌克兰的人手短缺已经达到了关键点，最近几个礼拜的战场形势严重恶化，因为俄罗斯利用了美国武器运输的延误加速推进，因此乌克兰官员已经向他们的美国和北约同行寻求帮助，希望能够训练15万名新兵，使他们更靠近前线，以便更快地部署。布朗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到达那里向乌克兰派遣训练部队，目前向乌克兰派遣训练部队可能会使一大群北约训练人员面临风险。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报道表示，布朗现在公开谈论向乌克兰派遣北约军队，或者他们都在测试俄罗斯的反应和底线。在选举胜利近六个月后，荷兰保守派领导人威尔德斯15号宣布，历时五个月谈判终于取得成功，他已经和其他三个右翼政党组建荷兰新一届联合政府。据协定，由荷兰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包括吕特的中右翼自由民主人民党、中间派新社会契约党和民粹主义农民党。联合政府在下议院150个席位中获得了88个席位的多数。由于在移民政策和国家政策方面存在分歧，组建荷兰近代历史上最右翼执政联盟的谈判持续了近半年。当日威尔德斯说，今日提出的希望、勇气和自豪联盟纲领对寻求庇护者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取消了难民的家庭团聚，并将减少非欧盟学生的入境人数，尽可能将没有有效居留证的人驱逐出境，甚至强行驱逐。该联盟还将努力争取荷兰退出欧盟新的移民公约及其强制性移民搬迁配额，抗议农民的很多要求将得到满足，而且将改变荷兰在核能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开始建造四座新的核反应堆，对乌克兰的支持将继续，制定新的法律将要求政府满足北约的要求，即军事开支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荷兰将采取新措施支持犹太社区，并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据路透社报道，荷兰通常由联盟执政，联盟会在详细的政府协议中确定他的计划，但这次各党派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广泛的协议，并组建一个与议会关系较松散的技术官僚政府。人们普遍预期即将上任的政府将推出更严格的庇护和移民政策。荷兰媒体上个礼拜拍摄并发布的协定草稿页面显示，旨在制定有史以来接纳庇护寻求最严格的规定。协议敲定后，四个未来联合政府执政党将向议会报告。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在15号下午的一场政治活动后被枪击。路透社引述医院的消息指，菲科被送到医院后接受长达5个钟头的手术，情况严重，仍在加护病房，但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这宗事件可能会暂时打断他的政治生涯。下面带大家了解一下菲科是一个怎样的政治家。综合多家媒体报道，菲科现年59岁，1964年9月出生在由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他在1986年大学毕业，获得法律学位，擅长刑法，之后在1987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92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方式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 斯洛伐克共和国。菲科作为民主左翼党成员，首次担任斯洛伐克国会议员，而民主左翼党就是从斯洛伐克共产党演变而来的。1999年，菲科离开民主左翼党，创建了一个新党派方向社会民主党，并担任党主席。这个党常被描述为左翼民粹主义。2006年，菲科第一次出任斯洛伐克总理。在执政期间，菲科强烈反对美国在捷克和波兰的军事基地增加新的反弹道导弹和雷达系统。2010年，菲科在选举中落台，他将权力交给了中间偏右的反对党联盟。这个联盟奉行亲美亲西方的立场，并反对中共霸权，还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2012年，菲科推动了对中间偏右联合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获得成功，这个导致提前举行了大选。大选后，他第二次出任总理。2014年，菲科参加斯洛伐克总统选举，但以失败告终。2016年，菲科又第三次出任斯洛伐克总理。2018年，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和他的未婚妻被谋杀后，菲科和他的政府在大规模示威抗议声中落台。库恰克生前一直在报道涉及高层政治人物的税务犯罪问题。2023年，菲科和方向社会民主党以亲俄反美的纲领再次赢得议会选举，但是得票率只有 22.94%。 菲科第四次出任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再次上台后，他立即停止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斯洛伐克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各地数千人多次走上街头集会，反对菲科的亲俄立场和其他政策，包括修改刑法以取消特别反腐败检察官的职位，还有菲科政府要控制公共媒体的计划。菲科是担任斯洛伐克总理时间最长的人，这个也引起了批评者的担忧。他们担心他和方向社会民主党将导致斯洛伐克越来越远离亲美和亲西方的路线，而且他对共产中国以及亲中共的巴西和梵蒂冈都持欣赏的态度。据报道，菲科和方向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丑闻的影响。除了2018年的记者遇害案，菲科还在2022年因涉嫌创建犯罪集团和滥用权力而面临刑事指控。这次枪击事件亦是20年来首次由欧洲领导人遇刺。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了欧洲政治气氛日益分化的现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